欢迎收听豆包 AI 播客节目。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关于这个自闭症的学生在小组合作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逃离教室的行为啊？我们会通过一个9岁的自闭症学生啊，他在小组合作的时候会频繁的捂耳朵、哭泣，甚至跑出教室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来进行结合文献啊，给大家做一个深度的剖析。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啊。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咱们第一个大块啊，咱们先聊第一个大块，就是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啊，就是为什么他会有这个逃离教室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对，那你觉得这个孩子他为什么在小组合作的时候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
其实有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他们就是对声音是特别敏感的，就比如说在教室里面大家都在说话，那他就会觉得那个声音一下子全都进到他的脑子里面，就他没有办法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去自动的屏蔽掉那些杂音，
就真的是他听到的世界跟我们听到世界不一样。
对，没错，就是他那个大脑里面处理声音的那个地方是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兴奋的状态，所以他就很容易被这些高分贝啊，或者说很刺耳的声音就一下子就把他击垮了，他就只能通过捂耳朵或者说哭或者说跑出去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
所以就是说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他们在面对这种嘈杂的环境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感官的体验到底跟普通的孩子有多大的差别？
这个其实有很多研究都发现，就是有一半以上的自闭症的孩子，他们对声音的感受都是异于常人的。
嗯，
就包括有的孩子他可能普通的说话声他都觉得震耳欲聋。
OK， 那他们日常要承受的外界的刺激得有多大呀？
没错没错，而且他们就是不光是对这种分贝高的声音会有反应，他们对一些频率啊，或者说一些突然的变化都会有很强烈的反应。
OK，
那这个其实是跟他们大脑里面这个神经的连接和信息的筛选是有直接关系的。
OK，
所以他们在这种小组讨论啊，或者说这种很多人在一起的场合就特别容易感官超载。
就是说当这些孩子出现这种捂耳朵呀，或者说哭闹啊，甚至跑出去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理解他们的这些举动？
其实他们的这些表现并不是说他们故意要这样的，而是他们的身体在面对这种太多刺激的情况下自动的想要保护自己。
OK，
那这个其实在诊断标准里面都已经被列为他们的一个特殊的反应了。
所以这些行为不是耍小性子？
对，完全不是。就是他们的大脑在接收到这种嘈杂的声音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他就会用这种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异常的举动来给自己减轻一些负担。
对，
就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本能。
咱们来聊第二部分。
好，
这一次我们聚焦在逃离这个行为背后到底传达了什么信息，为什么自闭症的孩子在小组合作的时候会选择离开教室？
其实很多人看到孩子跑出去会觉得他是在闹脾气或者他在逃避，但其实对于很多自闭症的孩子来讲，他的这个离开是他的一个求救信号。就是他可能比如环境太吵了，或者他觉得这个任务太难了，或者他觉得他被要求做的事情太复杂了，他没有办法承受了，他才会选择离开。
所以说这个逃离其实是他们在表达自己的界限。
对，就是他们一方面可能是在寻求一个更舒服的感觉，另一方面可能就是他的这个社交的压力太大了，他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说出来我现在很难受，所以他只能用行动来告诉你们我要保护我自己。这个其实在很多专业的研究里面都已经被反复的强调过了，就是它不是一个捣乱，它是一个求助。
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去准确的理解孩子为什么要跑出去，这对于我们的实际的帮助到底有多大？
其实就是当你知道他是因为比如说什么样的环境的刺激，或者什么样的社交的压力，或者什么样的任务的要求让他跑出去的，那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设计一些支持的策略。
对，
而不是说你只是看到了他跑出去这个行为本身。
所以这其实比单纯制止行为要重要的多。
没错，就是用功能性行为评估去找出背后的原因，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制定有效的支持的方案，帮助他减少这些困扰，也让他能够更好的参与到班级里面，这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如果说咱们作为老师或者家长遇到孩子就是说在小组合作的时候老师想要离开，具体可以怎么操作会比较有效呢？
其实首先就是你要去观察他每次都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离开的。
对，
然后你把他这个情境的前因后果都记录下来之后，你再去分析它可能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你再根据这个原因去调整， 比如说环境，或者是说这个任务的难度，或者是说给他一些更明确的视觉的提示，让他能够知道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你提前跟他演练一下这个环节，包括你在日常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些社交故事，或者是说一些图片的提示，来帮他明白在这个小组里面的一些规则等等等等吧。就是你要关键就是要很仔细的去观察，很耐心的去调整，对，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他在这个小组的情境当中能够自在一点。
咱们来进入到第三部分啊，今天要聊的就是当我们想要去帮助这个孩子解决他这个小组合作的时候逃离教室这个问题，我们到底要提前收集一些什么信息。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离开。
对，
那这个就包括你要记录下来他每次离开发生的时间，发生在哪个活动，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有哪些人在，然后他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他离开之后老师和同学都是怎么反应的。
这些细节听起来真的很重要啊。
没错，就是你要去知道他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比如说他的感官受不了了，还是说他的这个任务太难了，还是说他想要获得关注，还是说他想要逃避这个社交。那你可能还要去收集他的一些病史啊，然后日常的习惯啊，家长的一些看法呀，包括你甚至要去评估一下这个孩子他现在的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和他的这个沟通的能力到底怎么样，你才能真正的去制定一个有效的支持的方案。
对，那就是说咱们就想要解决这个孩子在小组合作的时候逃离教室这个问题，咱们要怎么去收集这些有用的信息呢？
其实就是你可以通过在自然的情境下面去直接观察这个孩子，然后或者是说你通过一些访谈啊，或者是问卷啊，去问一问家长和老师他们平时注意到的一些细节，你把这个孩子的行为的前因后果都记录下来，你也可以在征得家长和学校的同意之后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这种功能性的分析，就是去看一下他这个行为到底是跟哪些环境是有关的。
所以不光是要盯着课堂看，对，
还要去了解一下他在别的课或者说别的活动里面的表现，然后包括他的这个个人的习惯啊、病史啊、家里的一些看法呀，都要综合起来，就是多渠道的去收集啊，这样才能够找到他这个行为背后真正的原因。对，这样的话你的干预才会比较有效。
对，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帮到这个孩子在他出现这种小组合作当中他想要逃离的时候，哪些信息是我们一定要特别重视的？
我觉得就是除了我们去观察他发生了什么，还要去看一下他周围的环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比如说是感官刺激啊，然后任务的难度啊，同伴的影响啊，这些都要全面的去收集。对，而且最好是有家长老师和这个专业的团队一起合作，这样的话能够让这个干预的方案更加的贴合这个孩子的需要。对，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一直关注他的安全，
对，
把他的风险降到最低。
对，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自闭症的学生他们在课堂上面会遇到的一些挑战，其实每一个行为的背后都有他特别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只有我们真的理解了这些原因，我们才能够给他们真正需要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关注并包容自闭症学生，咱们下期再见，拜拜。